大家早安，谢谢敬拜团的弟兄姊妹带我们曾唱出超过我们自己能力的诗歌。圣经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就蒙悦纳，是照着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心愿，恳求主借他的恩典，圣灵的帮助来成全。我想当我们向主借着诗歌祷告，有这样子的许诺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准备食言的，我们是真诚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求主帮助，求主悦纳跟成全。今天早晨跟大家要一起来思考的是全体委身的呼召，要跟大家思考呼召的一个问题。昨天晚上我已经提到了我们传统上当一个人要奉献做传道，或者人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通常就会审查他得救的经过，然后他写得救的见证，要他写蒙召的见证，因为非常强调神的呼召。印象中好像曾经听说这个改教的先锋马丁路德讲过这样一句很重的话，侍奉主传道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说你要逃避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哇，他这样说大家都逃避了。其实他的意思是说，那个不是我们可以自愿，我们靠着自己的一股热忱我们就能够做的。如果不清楚是神选召的，那么常常单单靠着我们自己的一股热忱，没有主呼召的把握跟证据，到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半途而废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动摇了，我们没有办法把握说神啊，是你要我来的可能我相信不会这样，但是可能我们会想，上帝说是你自己要来的，我没有要你来嘛，有这样可能吗我怀疑马丁路德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但是以他改教运动所受的极大的考验跟压力也许他会说这样的话或者有时候我们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在神的国度里面侍奉的路上没有志愿军都是上帝征召的。那这些都是强调呼召的重要性，而且是指做传道人全职侍奉要清楚神的呼召。那昨天晚上我提了这样子的强调，很遗憾的常常就给我们一个负面的一个联想，如果你不是要侍奉主，不是要做传道，那么就不需要清楚神的呼召，那就你个人好自为之了，你自己想什么就做什么了，是这样子的吗？难道在上帝的计划旨意跟恩典里面，只有少数人上帝要的，然后上帝拯救了这么一大批的人把他搁在一边都不要用他们吗？我想不可能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美好的旨意跟他自己的呼召。呼召是对个人发出的，但是这个个人不是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其实我们得救就是回应上帝救恩的呼召，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刚才敬拜团也带我们一开头唱的诗歌，我们是活石要建造灵宫，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祭司，对不对为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是回应主自己的圣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神的恩典，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神不只是给我们救恩的呼召，他更给我们一生的选召啊！我们一生不是我们自己去摸索去挣扎，或者被我们的四周的人、社会环境、文化所影响，或者被世界所吸引，为了我们自我而过的生活。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都有上帝所赋予的最高的一个价值跟意义。所以神在那里选召我们。上个礼拜我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华基督教会，他们六月是他们的宣道月，最后一个礼拜给我机会跟他们去分享。我跟他们宣道部的同工有两天，他们有关于宣道的一个论坛讨论要我跟他们分享我所接触到的、所观察到的整个教会现在宣教的趋势，然后也讲到他们教会带头的同工们为什么必须参与宣教。那在跟他们讨论完了以后，他们的这个宣道部的主席，一位大概50多岁的一位长老，事业很成功这位长老也很爱主，他们一家都很爱主菲律宾的教会比较特别，他们有时候长老是一家人都做长老，所以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自己、他的妹妹、他的妹夫都是长老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比较避免这样子免得被家族垄断了。但是这个菲律宾的教会他们倒是很蒙福，一家一家都很热心侍奉主。那这个长老呢，他自己除了他的事业以外，他在教会的工作很热心，他另外还有一个聋哑学校在那里做。那昨天我也讲到这个教会，他们80年，他们有11个学校，从幼稚园到中学。那菲律宾的学制跟我们这边不一样，他们的中学是到中四，就是到高一，然后就上大学预科了所以这是他们制度。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有很多的学校，但是呢，他们现在好些学校找不到基督徒的校长，不是没有学教育的人，但是献身学教育的基督徒很难找到，所以他就很感慨。那么他就提出这个需求，他说我们应该教会怎么样很有眼光的栽培人，做这种教育的人才他提出这样的事情，就让我想起30多年前1978年，在香港华福会召开了一个青年工作者的研讨会，大概有100多位来自各地，我们台湾大概有30几位，包括校园团契、学员传道会宇宙光等等一些年轻的同工，我们都来去倒不是那个研讨会讨论的事情，而是我们一行在路上，许多的交谈脑力激荡，谈到一样事情特别是宇宙光的林志平教授，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自己是一个献身侍奉主的人，可是他自己的教会从来没有把他当长老，所以他觉得很遗憾他好像是被排在一边，因为他跟张晓峰他们夫妇太先进了可是他一直强调他做文字工作是上帝呼召他做的，他选择做文字工作，而且选择留在教育界里面，没有去做传道人。那后来事实显明，因为他的这个身份这些年他中国大陆很多的大学里面他都有机会去，如果他是一个牧师传道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肯定上帝给他的选召，只是他很不平别人没有把他当传道人，他是以传道人的身份跟心智来从事这样子的工作，那我非常佩服。那我们在谈话里面他就讲到一样事情，我们这里这个是一个天主教的大学我不晓得有这么好的一个学校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很贵族式的学校，所以他就讲到，他说 天主教有一样事情很厉害，他们的神父跟修女当然是献身啊，全职侍奉上帝的人。神父跟修女啊，我们大概也有一个印象，他们都有这个宣誓过贫穷的生活啊，这个 the vow of poverty 啊，他们就愿意过贫穷的生活。那么这些神父跟修女，他们常常会被除了神学信仰以外，常常被栽培在某一些专业上，所以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从事医疗，有的从事社会的工作。我就记得台大有一位社会系的一个教授叫做 Father O'Hara， 非常教座，那他是做教授的，他就很感慨，他说我们基督教对献身的观念太狭窄，我们应当让所有蒙恩得救人都明白，我们都有神的呼召，都应当委身献身给上帝，然后我们以传道人的心智来从事各行各业。如果每一个人都去做牧师，那谁在社会上成为光和盐呢？那我是一个牧师，我全职侍奉，我讲这件事情并不是要否定做牧师的需要跟价值，但是确实我们想想确实是如此。那我在这里有一本书，这个大概是八九年前得奖的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 The Call。 2004年我在校园团契在台湾的青宣大会去跟他们一起同工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就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叫做一生的圣召啊，我向各位极力的推荐这本书啊。我们在美国，我想你看英文书是很方便的，我鼓励你去买一本啊，或者你需要找到那个翻译本。这个书的作者很特别，这个书的作者叫做 R. Skinnis， 他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演说家，他是一个在中国大陆内地会宣教士的儿子，他的父亲在中国大陆，后来在台湾，在台中那边啊，他也是做校园团契的一些辅导，他叫金立石。这个 Guinness 就是那个 Guinness 世界 record 的那个 Guinness， 所以他是爱尔兰人。他们有三个兄弟，他是小弟弟，他的父母在战乱里面带着他们孩子们逃难的时候，一路又收留了一些孤儿，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缘故，他自己的两个大的儿子就照顾不到，就在逃难的路上就死了，他是剩下的小弟弟。后来他就跟着父母回到英国，在英国完成了他的大学教育，后来他又到瑞士跟上一个世纪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Francis Schaeffer 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大概会知道薛佛那么他特别讲到文化一些方面，那他就跟他来做他的门徒。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在瑞士有一个门徒训的地方叫做 La Brie 那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他写这本书Billy Graham 对他极力的推荐，那大概是我们看过关于呼召大概最全面的描写的一本书。那这个书里面他讲了一样他自己的经验，他说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他是宣教士的孩子，所以他很自然的就会想他长大以后如果不是做牧师就是做宣教士。果然他读完大学他就在教会里面工作。有一天在英国，他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一席谈话把他前面一生整个改变，不是那个人跟他讲什么事情，而是他发现他在教会工作的那九个月或者一段时间里面，他碰的都是基督徒，都没有碰到一个非基督徒，那天加油才碰到一个非基督徒，然后恍然他想起来神给他传福音的负担，结果他 end up 整天跟基督徒在一起，所以他就决定他以后不做牧师不做宣教士，他要从文章从演讲从思想来传播福音。那我非常的敬佩他接受神给他生命的呼召，而且选择 不是按照他的背景好像自动就这样上去的一件事情。我就想到我所认识的几个人里面有一位弟兄，大概是保罗传道的以前的同学，我不讲他的名字，也不讲他在哪里。他在洛杉矶完成了神学的学业训练以后，和他的姊妹夫妇回到中国。两年前我在他的地方碰到他，他在中国，他在做什么？他做文字出版的工作。保罗弟兄大概知道我们心照不宣不讲，免得对他不方便他解释，他受了神学的训练，按说回去就应当是带领牧养教会，可是他过去有出版界的背景，然后他就发现，如果他能够出版好的书来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个可能比在教会里面牧会那个影响更大。那这是他的背景，他在神的面前接受的一个呼召，所以他没有去做牧师，做传道人，其实他还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传道人的心智跟身份，但是做文化事业。前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很高兴地跟我讲，他出了一本书，那个叫做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灵魂， OK， 谢谢顾长老，科学的灵魂， The Soul of Science， 他很自豪地说，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在一起谈基督教是反科学的，看过这本书的人就会笑他说，你真是没有见识，因为没有看过书。因为他讲近代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基督徒所贡献的，非但和现在以为基督教跟科学是抵触的，非但不是这样子，反而是贡献科学的发现的人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样事情。我也想到另外在华中有一个教授，他们夫妇在北美留学的时候信主了，也得了神学的训练，后来回到国内去，他们在考虑他们到底是做传道人呢还是做教授，后来他们选择在大学里面做教授，但是同时他带领教会，他的教会有两部分的成员，一部分是学生，一部分是已经毕业的社会青年或者在职的人，都是为了宣教而建立的。他是一个教授，但是身兼教授跟传道人牧师的职分，所以一个人更加的忙碌，但是他是一个传道人的心智跟身份来做这些事情的。想到这些人我非常的敬佩，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委身，接受上帝的呼召，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全职的牧师跟传道。那我不是要让大家觉得你做牧师做传道好像不太需要，还是非常需要，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感受清楚上帝给你生命的选召，给你生命的呼召。那今天早晨我想就从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选召门徒的这个圣经的记载来分享。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16节到20节，马可福音第一章16节到20节，然后再来我们看第三章13节到15节，这可能是大家很熟悉的记载。这里讲耶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16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第三章13节到15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识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那这是耶稣选召门徒的记载，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那我回过来，当我们讲到呼召、选召、被召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从小长大的一些经验。通常被召到都没好事啊。小时候我们兄弟，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我在家里最小。我们在家里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动玩具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游戏很健康，爬树啊，装作泰山啊，斗剑啊，那很好玩，然后趴在地上玩弹珠啊，那个都很健康。然后要么就在课余啊，我们做完功课了，我们都很乖，做功课，做完功课以后我们就在那里看小说啊，看得入迷啊。真的看到入迷的时候，有的时候母亲就说啊，某某某啊，跟我去外面去杂货店去买一个什么东西啊。被招到的时候呢，都觉得好倒霉，为什么不找哥哥，为什么都每次都找到我。那其实找到谁都会说为什么每次都找到我，因为他没有想到找别人的时候没找他啊。这是小时候的感觉。后来读书的时候，这个被召去做班长好像很神气，但是其实要服务啊，也没有什么好事情做。我还记得我在初三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上体育课，忽然有同学啊，这个气急败坏的来找我说，邱志健，训导主任找你。哇，被召啊，我吓死了。我是一个乖孩子，我是一个模范生，我从来不敢做坏事，居然训导主任找我，一定没好事。我战战兢兢跑到训导处去报告啊。训导主任看到我，谁叫你来？原来叫错人了。原来高三有一个人跟我同名同姓，大概那个人有点调皮捣蛋，被训导主任叫了，结果人家听错了，就跑来找我。哇，我好高兴，如释重负。这是后来服兵役的时候，当然有时候抓公差这个就抓到你啊，所以被招都没有什么好的感觉。但是有一次被招倒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那是1982年的十月，那个时候在台湾我因为参加第一届的华服大会在香港，那么完了以后呢，寇世远监督就离开台北，就到了美国啊，开始基督之家在美国的工作，所以就找不到人。结果王永信牧师、吴永长老他们就召集台湾的一些同工，就到最后不晓得为什么就落到我头上，我就变成中华民国华服会的主席。我当然很惶恐，我觉得我何德何能。但是要筹备1986年的第三届华服大会，那81年是在新加坡，所以我们争取到了。所以那个时候是蒋经国先生做总统，那么他就召见，透过中央党部推荐，就召见各宗教界的代表。那么基督教就找了三个人，我还记得，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圣公会的主教，叫张培阳，圣公会一直跟国民政府关系很好。然后另外一位是圣经公会的总干事赖俊明牧师，后来他到了 St. Louis Missouri 那边啊。那我呢，那个时候才刚刚40岁，何德何能。因为华服会的缘故，我也被点到了，所以就三个里面我觉得我大概最没资格，但是被总统招到了，觉得非常的光荣啊。我现在忘掉了干什么，通通忘掉了，但是就记得被总统召见啊。而且完了以后呢，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侍奉都是以哥哥姐姐互相称呼啊，称兄道弟。他说，秋哥，你开始秃头了，1982年到现在经过对吧27年，终于秃得差不多了。那时候开始微微的有一点因为这个电视那个光一照啊，这个后面一照，就后脑勺就看到有一点稀薄啊，有一点摩西的样子啊。现在不是摩西了呀，现在变成这个伊丽莎了啊。这是一个小插曲，不晓得你有没有被点到的那个经验。可能一般你被点到会觉得好倒霉，总是有一些额外的差事。 但是如果是总统点到你，你不会觉得好倒霉吧？你会觉得很光荣。那天地的主来找你，你又作何感想呢？所以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其实他三年多公开工作，除了他完成救赎的大功，并且在地上对群众讲道行神迹医病赶鬼之外，他最多的时间最大的精力是花在他选召出来的那些门徒身上。经过三年半死而复活，40天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他就放心的把重大的托付交给他们，他就回到天父里面去了，借着圣灵跟他们同在，在教会里面来继续完成大使命。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开始出来，他就选召门徒。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生命的主在呼唤人，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很熟的话，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对他们来讲，他们所碰到的是一个加利利的陌生人。有一首诗歌就是叫做加利利的陌生人，他们根本不晓得这个人是谁。后来有人晓得了，哦，他是拿撒勒出来的。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这是拿但业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回应。所以他们不晓得他是谁，但是很奇特的，他好像有一个魅力。他对雅各、约翰、彼得、安德烈这两对兄弟发出呼召的时候，他们居然就立刻回应，就跟随了，跟随了。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安德烈去找彼得，他说我们碰到了弥赛亚。哎，怎么一下子就发现这是一个奇特的人物呢？当然后来主耶稣他讲到对群众有权威有吸引力，不是陈腔滥调，不是文士法利赛人讲的那一套律法的东西，他把律法的精神原意发掘出来了。古人说什么，但是我对你们说什么。耶稣行神迹奇事，耶稣连续人，耶稣不只是对群众，有的人看到群众他就兴奋起来了。耶稣不是被群众所迷惑，耶稣对一个个别的卑微的被藐视的人，他也是同样的花功夫细心的照顾。他们看见耶稣他的生命，看见耶稣的谈论，看见耶稣行神迹奇事。所以到耶稣工作的尾声的时候，他还没有对他的门徒显露他的真相，他的真面目，还没有登山变相之前，他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跟着我这么多日子，人家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受圣灵感动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不久，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这个三个入室弟子到山上，就把他的真面目向他们展现出来。那之后啊，当然很遗憾的，之后他们虽然有这个启示，有这样子的经历跟看见，他们还是软弱跌倒，犹大出卖了，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男的大概只剩下约翰一个人，其他都躲在别的地方了。倒是姊妹们比较了不起，姊妹们更有勇气，他们到跟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到了第三天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还不怕鬼，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跑去要告耶稣，结果就看到鬼了，就看到耶稣复活了，他们以为看到鬼，他们第一个显现。以后耶稣40天向他们显明他是这位复活的主。到后来他们回想，彼得讲到以前这位生命的主，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他讲话，跟他自己同行接触，我们与他相交。约翰讲到，我们也把这个生命之道要分享给你们。他们认识了这位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对他们发出的选召。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知道这位主在对我们发出呼唤，我们怎么敢 不理，我们怎么敢忽视，我们怎么敢拒绝呢？我想我们觉得兴奋、光荣、好的机会都来不及。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期待。当时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不晓得主耶稣是谁，但是他们回应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主是这位复活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他造我们，他认识我们，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有美好的计划，他来找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要给我们建立或者恢复他赋予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难道我们不要听他的呼召吗？耶稣说，来跟从我，这是我们委身的一个呼召。来跟从我，我们就委身于基督。我们全体委身，是个别的然后变成整体的，一起对主来委身。主耶稣呼召我们，他赋予我们生命改变的价值和意义。他说来跟从我，那这里面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这位生命的主在呼唤的时候，同时也是让我们人生主从的地位做调整的时候。我们生下来懵懵懂懂的，慢慢长大，慢慢有自我意识，慢慢培养建立自己的自我，装备自己，希望能够发展自己的一生，这是以自我为中心，我做主。聪明的人，有毅力的人，会有自己的理想，会有自己的抱负，并且可能全力以赴。可能更多的人是庸庸碌碌，是被别人影响的，不知道要干什么，这是很多人的人生的情形。但是不管怎么样，碰到问题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本能是他的自我的利益，他自己的主权，他自己的存在的意识。这个很辛苦啊，有的时候好像很写意很满足，但是有时候是很辛苦，因为你是在那里摸索，你没有把握，你在那里挣扎，或者你在看别人，模仿别人，当别人都完蛋的时候，你也跟着一起完蛋。这就是这个整个经济金融危机的时候对很多人产生的情形，不是吗？我去年在纽约跟一个教会的人在那里分享，我说你们附近就是华尔街，这是金融的这个市场，现在金都融掉了怎么办呢？你就跟着大家，好像很精明，一时很好，当垮的时候你也跟着一起倒霉。当然一起倒霉也没有关系，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倒霉就很倒霉，大家倒霉就不倒霉。那这是人的软弱哈，所以英文成语说 misery loves company， 大家都惨的时候你就不惨，其实你自己还是很惨。那我们也许就这样觉得很安全，但是很盲目，所以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灭亡的路，这就变成我们的写照。耶稣要把我们造出来，不是我做主，不是我跟着别人，而是我们跟从这位生命天地的主宰来跟从我。这是主从的转变，所以我不再是我自己的主人，我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知道吗？其实啊，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一方面现代的人的意识、自我意识很强，尤其西方人是所谓个人主义很强的地方，但是反而常常有一些很有魅力的领袖，可能是政治上的，可能是军事上的，更多是宗教上的，那些邪教的领袖很离谱的那种信仰，居然一大堆人会信从。以前 Jim Jones 人民庙堂自杀，会众多少跟着死了，只有少数的人可能怀疑不跟着他而把生命保存下来。我们会很纳闷，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呢？哎，就有这么笨的人，跟错的人啊。 你自己做主，或者盲目跟从跟错了别人，这是多痛苦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位全智全爱全能，我们爱我们的主，他来选召叫我们跟从，反而来说这是极大的释放，对不对？这是极大的释放。我在服完兵役，面对我自己献身的选择的时候，那时候我接触到学员传道会的传福音的训练，我在进大学的时候就受感动，愿意奉献自己为主而活。在学校的几年里面，在团契里面学习侍奉，在教会的团契里面学习侍奉，主感动我，而且经过一些事情啊，陆陆续续的，我坚定有一天我愿意，如果主要我做传道人，我愿意。起先是逃避，后来我就降服了。但是去哪里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服完兵役以后，我参加学员传道会的训练，那个时候负责学员传道会的台雅各牧师，他为我祷告。在1965年的12月中旬，他跟我约好有一天我到办公室跟他见面，他就问我说，邱弟兄，你决定了没有？你要不要参加我们做全职的同工？我跟他讲说，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最好的答案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没有我的事。我不知道，他不能勉强我，所以呢，我们就准备祷告分手。在祷告里面，没有想到神就感动我，好像在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在怕什么？我是怕，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满23岁，我知道侍奉主是一生的事情，不能够试试看不行然后再改行，那是羞辱主的。所以我要不到23岁要做一个一生不能改变的决定，我怎么敢呢？还有那个时候我刚刚退伍，那原谅我们在座如果有军官或者将官的长官哈，请原谅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当兵不是人干的，当兵是很没道理的，对不对？因为当兵打仗要训练你服从，什么叫做服从？就是没道理也听叫做服从，如果你要讲道理那就不叫服从，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兵就不一样了，现在要管教孩子也不一样了，以前你老子叫你干什么你就听，现在他理由多得很，比你还多，对不对？你说不过他了，对不对？所以他就不会学会服从，所以当兵就要服从。所以除了身体其他的劳苦以外，还有精神上的折磨啊，把你自己的意志都磨掉了，然后你才会变成听话的兵。为什么呢？打仗的时候把你派到最危险的地方会死，你说为什么把我派去死，为什么不派他去死？那你不去死这个仗就打不下去了，因为打仗有时候像下棋一样的，对不对？那是一个战略的运用，在战术上可能你在这边过去这个战场诱敌，然后可能就把整个的战场赢过来了，那你就是做牺牲打。那为什么我要牺牲打？所以当兵真的是不是人干的。我在亚特兰大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讲这个事情，下面有一个弟兄是中校退伍，上会以后他就很生气来说，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感谢主给我一点极致，我说不是人干的，是超人干的。他就很高兴。所以我刚刚退伍，我觉得身体的劳苦各些方面算不得什么，其实我不知道了，我还没有碰到。因为后来才晓得，听说王明道先生他对李秀成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做传道人要任劳任怨，任劳不难，任怨很难。我想这是传道人的最苦的地方，辛劳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大家的意见怨言，哇，那就很难受不了。所以这里有身体的苦，还有心灵的苦，但是我根本还没有碰到，所以我根本不晓得这是有什么苦，所以我说我不怕吃苦。而且那个时候我光棍一个人，我还没有谈恋爱，我也没有失恋，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家里以前经济比较困难，我大哥这个退伍以后他就要找一个工作，不能留学，他就要帮助家里，我没有事情。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母亲觉得他一辈子的责任已了，所以我母亲从那时候开始胖起来，以前他都很瘦，因为他就压力很大，他觉得把这个最小孩子都栽培出来了，他已经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所以我也没有这种压力，而且我母亲很爱主，我要奉献我母亲高兴都来不及，我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觉得我不够资格，我不够属灵，我如果有软弱，当然我有软弱，我自己还有一些要对付的罪，我不够资格来侍奉主，所以我不敢。结果第二个问题问我，你把你自己奉献给我，你还怕什么？意思就是你奉献给我，你是我的，所以我负你的责任。大家了解吧，上帝负我的责任，当然我要向上帝负责，但是最后的责任在上帝那边，如果我失败了，是上帝丢脸，是我丢上帝的脸，但是也是上帝丢脸，所以上帝要 make sure 他这个没有用的仆人不能太差。所以我如果今天有什么可以被主用的，是他不是我，我只是愿意把自己交在他手里，我就发现这是极大的释放。以后当然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有许多不同的经历，一的教导我，我只要向上帝负责，上帝负我的全责。你知道以前的公司文化，你进去公司照顾你一切，听说以前日本人你进到他的公司对的话，连你到死的时候都给你安排好了。当然现在公司文化都不一样了，现在都很现实了，有事做来找你，没有利益的时候就把你遣散掉了。那员工也是这样子，我做了一度我就跳槽了，所以大家彼此都是互相利用的，所以现在文化不一样了。但是你知道吗，人会这样，上帝不是这样子，你属于上帝，上帝负你的全责，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不要说，上帝知道，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你不是做偷懒的人，你不是做游手好闲的人，你向上帝负责，上帝向你负责。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来跟从主，主负我的责任，我只要负跟从的责任就好。这是多么 release 的一样事情啊。各位弟兄姊妹，你不用担心你的前途，不用担心你的利益，你只要负责专心跟从主，做主托付的事情，别的事情上帝照顾。你知道吗，我刚参加学员传道会的时候，我说台雅各牧师是我们的会长，他强迫每一个同工每一个月的薪水要扣某一个比例，强迫储蓄。起先我觉得很不服气，后来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他说年轻人有人不会管，什么事情都花光了，到有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强迫储蓄。所以我做了几年以后，我开始交朋友准备结婚，我就有台湾话讲的摸本，我有娶老婆的本啊，我就觉得很安心很笃定。那时候我在台南，我骑摩托车到台北看女朋友，也到办公室，然后办公室呢就把其他同工的薪水交给我，要准备到台南的时候发薪水，我自己的还有另外两个同工的。那我骑了摩托车，钱放在摩托车后面的箱子里面，从台大新生南路一直到这个女朋友未婚妻的家里，在士林，这个一路也不远，但是不晓得怎么样颠颠颠颠颠颠到他家的时候，回头一看钱不见了，钱不见了，在哪里去不知道。我这辈子好几次掉钱啊，大概都有上帝给我的这个教训。我以为我积蓄一些本就可以了，上帝告诉我说，你所有的积蓄可以一下就泡汤，所以不是靠我的积蓄，是靠是上帝的恩典。我开始不久的时候办公室就买了一个山羊这个 90cc 的野狼跑车摩托车，很神气啊，我就骑着摩托车跑，所以台南台北我就跑了好几趟，为爱情跑了。早上六点多起来，穿着皮夹克一路就骑到下午两点多就到了，很快，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那时候是骑省道，因为一心要赶快看女朋友嘛。有一天在台北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几个好朋友到李秀全牧师家里，他住在四楼，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中韩女子篮球赛我们在四楼看那个篮球赛，然后车子就停在下面，我的摩托车在下面，看完球赛以后下来，我发现脚踏车，朋友的脚踏车挪在一边，我的摩托车不见了。 我还对我的朋友发脾气说，你真不够交情，你把你的车子挪开，然后我的车怎么不见了？后来发现被偷掉了。哎呀，偷掉以后我说怎么办呢？我就跟神祷告，我做了一个很单纯的祷告，我说神啊，这个摩托车不是我的，是学员传道会的，学员传道会哪里有钱，是人家奉献的，所以这个车子是你的，不是我的。现在我把你的车掉了，我不知道在哪里，你知道在哪里，对不对？这很清楚啊，对不对？我说上帝啊，掉了车子有什么功课要学呢？我愿意学，但是求你把车子还给我，因为我赔不起啊。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有半个月啊，我就走路啊。有一天有一个朋友从台中来啊，他在台中教书，我送他到台北车站，然后我从中山北路走到台北车站，然后啊送他是坐巴士，完了以后我说那我就要走路回家嘛，我就走路。那如果你们对台北有一点印象的话，我从忠孝东路转中山北路，经过天桥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交通队扣车子的地方，一大堆车子都是灰尘。我一过去看到，哎，我的车子在这里，我跟警察说我的车子在这里，警察觉得莫名其妙，你的车子被扣当然在这里嘛。我说不是，你去查查看，原来是我报案以后被扣的，所以是偷掉的人不知道怎么样去乱玩，然后就被警察扣，他也不会去认，他不会自投罗网，所以我不花一文钱我就把这拿回来了。上帝真的听我祷告，但是我学了一个功课，我要向上帝负责，上帝就负我的责。各位弟兄姊妹，你为自己负责当然很安全了，但是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如果上帝为你负责不是更好吗？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他就负我的责任，我只要负责跟随他。然后他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是什么意思？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是渔夫，打鱼是他们的谋生，是他们的行业。那这个雅各、约翰，他们两个人跟耶稣的时候要告别父亲和故宫的人，可见他们不只是自己打鱼，他们还有小小的渔业公司，对不对？所以他们把这个都放下来了，他们把自己的养生、把自己的谋生、把自己的事业都放下来了，跟耶稣。这代表什么意义？耶稣要我们活出生命的价值，而不单单只是谋生、维生、养生而已，这是很大的不同啊。我们很多人工作并不是自己喜欢的，当然也有的人有工作狂啊，他工作就很高兴啊，但是绝大多数人做一行怨一行，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哪一天退休就不用做事，对不对？那真的不用做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苦闷，因为你没用了，但是做事的时候又觉得很苦，因为你并不是想做，只是不得已要做。我记得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有两个单章，一个单章是讲磨盘人生，他说我们人好像在推磨，好像那个以前磨坊里面可能驴子啊什么的蒙着他的脸，然后就是整天在那里转，他一天走了好多的路，结果根本打圈子没有走到哪里去，很多的人生就是那样子。然后另外就说你为什么要工作？我工作才能够生活嘛，那你生活干什么？我才可以去工作嘛。所以到底你为什么工作不知道，因为我才可以生活，我才可以有好一点的生活，好一点的生活可以找好一点的工作。所以这个叫做三个宝一个岛，吃完三餐睡一个觉就这样过去了，人生有什么价值跟意义呢？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讲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没有上帝给你的生命的选召，你再好的行业也不过是三个宝一个岛，对不对？如果你是为了自己，那实在是没有价值跟意义。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耶稣说全世界加在一起都不值得你把你的生命付出，何况你全世界的一根毛都还没有拿到你就把生命赔掉了，这多么不上算啊，多么不上算。我们还以为我们精打细算掌握在我手里就对了，哪里晓得当我抓在手里的时候就没了。所以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凡会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 会保全，会取得生命。所以你要来跟从我，跟从主，在主的呼召里面来发现神给我的定位，我的价值。不一定一生就定在那边，但是你在你的背景，在你的兴趣，在你的长处里面，成为你服侍上帝得到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并且你得到活出生命的喜乐的一个平台。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而且有一个目标，我们不管透过哪一个专业的平台，我们是服侍主，我们是为主去得人，这是最有价值的，这是生命。当我要奉献的时候，除了刚才我讲的那个经验以外，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我在服兵役的时候，我是在澎湖当兵，我是一个城市孩子，我七岁到台北，一直到成功岭才到台中，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就到了高雄，坐船到澎湖。澎湖我去的时候是二月，刮起季风来，很荒凉啊！现在澎湖大概不一样了，现在澎湖要盖赌场啊，说要盖赌场，然后土地涨价了，但是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只有打鱼或者采珊瑚，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农作物可以出来。刮风的时候好像台风一样的，我是在步兵有线电做组长。我们那时候有一句话，有线电叫做有线的痛苦，无线电叫做无线的痛苦。我们是有线的痛苦，因为我们要去查线啊，出去查线，听说在这个金门炮战的时候常常死掉的就是这些查线的人。那我是组长，我要带着兵去查线啊，风吹起来要斜着身子顶着风，然后沙子刮在身上好像石头打到身上一样的啊，那种日子真的不是人过的。我刚分发到澎湖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住在部队的营房，部队营房还不错，我们住在一个庙的厢房里面，那是一个小渔村，人都很穷，但是庙盖得很金碧辉煌，但是那个厢房是一个他的小仓库。我二月去的时候很有诗意，因为晚上躺着可以看到星星，你可以知道那是什么房子。然后风吹过去的时候觉得好凄凉。我刚刚报到，第二天吃完早点还没有分派任务，我就照着军队的训练我去勘察地形，要先晓得这是什么，这样对不对，看看你的地形怎样，在万一出事情的时候知道怎么跑啊。然后就发现那个小渔村里面除了打鱼以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行业，原来他们有一些人是做石匠，叮叮当当在那里敲打石头啊，这个草棚子搭起来，然后他们做两个成品，一个是为人活用的，一个是为人死掉用的。为人活的用是什么呢？是石磨啊，当然现在没有现在机器的 blender， 所以用石磨。我小时候还推过磨啊，过年的时候把糯米泡了以后把它这个磨成米浆哈，啊，做年糕，这个石磨。另外一个是为人死掉用的，你可以猜得到，墓碑啊，那一定有销路的，因为人一定会死。我看到那些行业的人，我立刻想到一样事情，因为显然那是家族传下来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技能，也不会很好的收入，很微薄的收入。我就想到这些人叮叮当当一生过去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天之骄子，我是很好的学校，我是很有前途的科系毕业的，我是基督徒，我有灵性的修养，我是鼓浪屿长大的。你知道鼓浪屿吗？鼓浪屿是有名的琴岛，中国钢琴密度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鼓浪屿，东南亚最大的钢琴博物馆在鼓浪屿。殷承宗跟我是同一年的，你知道殷承宗是谁吗？殷承宗是六世的时候被江青赏识的一个钢琴家，中国大陆有名的钢琴家。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我幼稚园同学，因为殷承宗的家里认得我大姐，所以我们都有点关系。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从小有音乐的熏陶，我的姐姐学文学，我的大哥他读土木，其实他是要读建筑的，所以从小就从他受美术的熏陶。我的二哥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的这个编剧， 得过国际的奖，所以戏剧我也知道，这个60年代他跟一些好朋友在台湾办了一个叫做剧场季刊 Theatre Quarterly， 那个什么梗等待果陀啦，什么荒谬剧场啊，就从那时候我就从我哥哥的书上看到的。所以书名字啊，封面我都知道，里面不一定看，但是你要跟他讲名字我都还知道。我觉得我跟那些人不一样，我有前途，而且可以安排我的宗教生活跟我的艺术生活，我的人生一定比他们好。但是主耶稣的话让我想到，这一切我都得到了，但是把生命赔掉，因为我投注的是生命，我得到的是什么？我比他们没有什么高明，我要把他抓到我自己的手里，结果是失去了。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促使我后来愿意献身侍奉主，不是看破了，而是神让我开始面对这些事情，让我想到生命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想到生命，因为我想到我高二的时候开始学物理，我们班上的那个老师是师大的讲师，只教我们一班。第一个月考试，那个物理要很多的公式，那么公式里面有很多的计算，这个计算有很多的不同的度量衡的单位，这个度量衡的单位有公制的有英制的啊，搞得糊里糊涂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怎么验算，验算的时候两边这些单位都可以消去，如果消到最后还剩下单位，那就错了，出问题了。就好像如果你大胆敢把你的手表拆下来然后再装回去，你会发现还多出零件来，你一定出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老师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他说单位弄错了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个事情影响到我，就想到生命，我说这些人叮叮当当一生过去了，他们把生命投注得到的是什么？然后我就想到，那么怎么衡量生命的价值？耶稣说全世界都给你都不值得你的生命，那到底生命的价值怎么衡量？我就想到我幼稚园两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读了快二十年的书，我做学生，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无病呻吟的时候会讲，但是认真的享受从来没有人想过，我想不出答案来，我只好用一个最笨的方法，我就想到生命用生命来衡量。因为生命不是用学位，不是用地位，不是用存款，不是用货币来衡量，因为全世界都不能衡量生命，那怎么能衡量生命呢？生命衡量生命。所以当我献身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神给我的工作是传福音，是叫人的生命被神得着的。那时候我很简单的想法，如果有一个人因为我的侍奉他信主，我这一辈子就够本了，对不对？我已经赚回一个了嘛，如果得了两个我就赚一倍了。那当然如果忠心侍奉主，那就可能不只是两个三个，有很多人的生命会改变。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如果你在上帝的面前认真的寻求他给你的生命的呼召，为了神来选择你要从事的工作，表面上你的行业是一个，但是你的本质上是服侍上帝的人，是要为上帝叫人的生命蒙福得救的，这就是你一生的工作，一生的使命。你其他的东西都是你的副业，其他东西是你的副业。就好像我一开头讲到林志平弟兄讲到的，你可以是一个神父，是一个修女，你是一个献身的人，然后你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因为从你的训练跟专业背景里面你来贡献，为上帝来工作，来迎娶人的灵魂，这是我们一生的使命，这是我们的尾声。耶稣改变我们的命运，给我们生命的价值。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在座的弟兄有没有英文名字叫 Peter 的？有没有？如果有请举手。有。有没有叫 John 的？有没有？居然没有。有没有叫 James 的？也没有。哦，你们好厉害。有没有叫 Andrew 的？也没有。哦，你们真是不一样。 有没有叫 Nathaniel 的？也没有，你们都很不圣经哦。有没有叫 Thomas 的？也没有，没有关系。你想这些人是何许人？这些人如果不是跟耶稣，你根本不会知道他是谁。当然，你不是为了这个留名万世哈，然后跟耶稣，但是跟耶稣在上帝的国里面变成被纪念的人，多少人过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变成被上帝纪念的人，在永恒里面被纪念的人，这岂不是我们很愿意的事情吗？这是一个 byproduct， 这不是目的，这是捡到的。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在神的眼中，在神国度的历史里面是被纪念的一个人。来跟从我，做主的门徒，去寻求主给我生命的托付。那我不是说你现在就把你的工作就丢掉了，但是你重新来省思你的工作。当然你要有正当的职业，你能够养生供养你的家庭，这没有错，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有什么意义跟价值没有？你能不能在你的工作里面来见证主，来叫人生命得益处？你用一个传道侍奉的心智跟身份来走你人生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选择。主耶稣说来跟从我，雅各、约翰、安德烈、彼得，他就抛下一切跟随。这个跟随有什么结果？第三章三件事情，主耶稣按自己的意思选召门徒，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上帝在跟我们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目的，就是以马内利跟我们同在。但是很可惜，昨天晚上我已经讲到了，上帝跟我们同在，我们不跟上帝同在，上帝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你愿意照着主的旨意回应委身跟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你能够经历享受主同在的赐福、保守跟引领。主耶稣呼召我们，第一个事情 call to himself， 呼召我们属于他；其次给我们托付跟工作，要我们去传道。传道不是讲道理，传道是把生命之道借着言语跟行动跟生活向人彰显，叫人看见，叫人接受，叫人信服。然后当我们这样去的时候，不只是主同在，主给我们权柄。权柄是很特别的，权柄不是我自己有力量，而是我的后面授权给我那个权威，交通警察伸手一指，十轮大卡车就停住了。哦，这个人气功好厉害，隔山打牛。不是的，因为他代表执法的单位，他一指那个权柄出来，不是他个人的力量，是权威。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有主应许的同在属灵的权柄，连撒旦魔鬼都会听我们。我做传道人，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神迹奇事的经验，我也不敢说我会有信心祷告，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是照着神给我的职分去做的时候，神就做工。有一次我在医院去看一个长辈，他脑部动的手术，用一个网子网住，去看他的时候，他人很烦躁不安。我看到他这么不安，我心里很难过，我不会做什么，我就为他祷告。隔天以后，他的太太谢谢我，他说，牧师，你祷告完以后，我的先生就平静了。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传道人，我只是尽我的本分，奉主的名为他祷告，主就做事情。所以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不敢标榜我就能够为人做什么事情，我只是到了一个时候尽我的本分，我知道神同在，神的权柄。你愿意有这样的人生吗？这是我们尾声的呼召，我们个人然后整体被主召聚在一起，我们的全体尾声是因为神找我们，我们尾声于神，我们尾声于神所托付的一生的使命跟 ministry， 我们生命改变了。你可以不必为了生存在你挣扎，你可以活出生命的光辉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完全的话语恳求你赦免，多余的话恳求去除掉，出于你的借着圣灵你摸着在场你的众儿女的心，当我们归向你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得到你要给我们生命的美好，我们也让你喜悦，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愿主引导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